Hello， 欢迎全球各地 MyMap， 这里是比度 MyMap 完美心智图。在完美心智图频道，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心智图样貌，可以更有效使用心智图，喜欢上心智图，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你开心的玩乐心智图，画出你心中最美的心智图。这一集想来和你们聊一篇科技记者亲身进行六周实验的文章，重塑大脑之旅，这和心智图法学习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就来听传奇聊心智图，一起完美心智图。欢迎全球 MyMapper 准时收听完美心智图频道，听 Coach 聊心智图，一起学习成长，享受心智图带来的美好。不知道有没有 MyMapper 注意到，原本上一个单集节目名称，我只有使用心智图法的创新应用。后来我加入了算是副标，就是 STEAM 和 SDGs 的主题课程，主要呢是以心智图法的创新应用中。后来我有设定几个不同面向，想要和 MyMapper 做分享，所以在名称上面呢做一点区隔的话，一方面可以让大家比较好透过节目单去找到有兴趣的集数来听，那一方面我在做这个节目安排的时候也会比较有一些脉络和架构，因此我后来就把上一集节目主题呢就改为 STEAM 和 SDGs 的主题课程，也是我实际有做课程操作心得来和大家分享。那么我在创新应用这个系列呢，是想要带 MyMapper 们以心智图法的基础核心技巧作为思考的核心，在面对不同情境的时候呢，可以更熟练的去运用出心智图法，让你感受到说原来是要这样子用，以及有感受到这样子的应用是可以带来效果的。因此你可以说在创新应用系列算是一种套装招式落地的概念。虽然之前我在第一季的时候有和大家聊心智图的四种使用情境，不知道 MyMapper 还记得哪四种吗？如果忘记或是想要再复习的，可以回头去听 EP3334 这两集。这四种使用情境我这边快速带一下，分别就是图书馆式的心智图、专案形态的心智图、简报形态心智图以及创意思考形态的心智图。实际上使用是不会超出这几个范围的，那这算是一种使用情境的分类角度。那在这个创新应用系列呢，我是会用想要用更实际的场景或是案例，或是说从一些最新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大脑学习或是认知这几个关键领域的研究来带大家了解，如果说要套用心智图法的使用，可以怎么来看待这些新的研究。那学习心智图法和这些创新应用的场景、实际案例或是最新研究有没有什么关联，甚至带来正面的影响，这些呢就是我会想要在这个系列中尽可能的和 MyMapper 们来聊的。那 MyMapper 们也可以理解成说，和前面两季我有带到比如像笔记术啦、记忆术啦、或六顶思考帽、速读、读书心得这些等等，这些算是过去50年来心智图法发展已经有蛮不错，而且有不少人使用过的，包含我自己也是有实际使用过的范围。那么在这个系列，我比较想带入一种相对新的角度，一则呢是我自己比较少使用，但是看到一些可能性或是关联性，我自己是想要去做一点心智图法的应用结合。那另一则呢，则是我实际上也是还没有看到真正跨界应用或是有在做讨论的一些内容。当然以现在资讯爆炸这么算是这么广的时代呢，有不少我想可能是我自己也有遗漏，或者说已经在发生了，但是我还没有注意到资讯。但是没关系，我就是以我自己有的经验为出发点，那把目前有在发展趋势前沿，尤其呢是和学习以及大脑这几个核心层面的一些部分， 然后有跨到心智图法学习这样子的一个结合角度，和大家聊聊我的想法，那也就是和 MyMapper 们做一些分享和交流。因此呢 ，MyMapper 们可以期待一下下，在这个系列是会有一些新的心智图法应用角度出现。那我觉得这个不只会刺激我的一些思考角度，应该也会刺激大家的思考角度。所以我同时也希望 MyMapper 们听完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可以回馈给我。这样子的双向交流和刺激呢，是可以产生一种正向的循环。那我想大家对于心智图法，包含我呢的一些应用，会有更好的掌握和理解。好，那这部分呢，就稍待等主讲内容再和大家做展开。在寒假时候，我不是有去上 ESDIN 的认证课吗？那证书的部分呢，在两周前左右有寄到了。这次由于是和两所小学去借教室来办理，因此呢，我和这两校的校长们做联系，是不是可以由校长来颁发这些证书给小朋友？一方面也算是鼓励孩子们的努力学习。校长们当然说没有问题啦，同时也邀请我可以一同前往颁发证书。所以我也有说就是和校长说明，在这一次寒假课程可能是最后一次可以用清华大学 logo 来做证书的颁发，之后呢是会转型成国际型的证书。那校长们不约而同都有提到说，在台湾清华大学名字仍然是个吸引父母和孩子的一块招牌，所以之后我在推广上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挑战。我当然是谢谢校长们给予这些宝贵意见，那我也知道说在台湾清华招牌仍然是很吃香的。不过我自己想想，目前我自己也算是在清华有进修 STEAM 研究所的学生，所以如果说以 STEAM 教育的实施和课程教学上面的一个规划和扎实度，我是蛮有自信是有品质保障的。那么在于这个 EA 教育机构呢，它是来自于新加坡，那我觉得对于之后来参加这个认证课程小朋友拿到证书，是有机会可以去连接到国际的，那这方面我相信是会有一些优势。好，总之这里是要和 MyMapper 们分享，因为在 EA 这里呢，它有做一些这个营运上的调整，形式上面会有一些不同，但是在实质上面，也就是课程，就是我们这些有申请这个认证的教案和教学上的实质是一样的。那我有在脸书上面简单po出一起颁证书的照片，欢迎 MyMapper 们可以去看看。另外呢，这边也分享一个消息，在下周，也就是3月23、3月24 ，EA 教育机构，它是以新加坡 STEAM 教育协会的名义，在台中以及台北会办两场研讨会，让参加的人呢可以更认识 STEAM 教育。其中在3月24号台北场，我有受邀去做教案和课程的分享，欢迎人在北部的 MyMapper 3月24有空的话呢，就可以前来听听，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做现场的交流互动。那我有把连结放到节目单中，也有在脸书做 po 文， MyMapper 们就可以再去看看哦。好，以上是这一开始想和大家分享的讯息，主要是在 STEAM 教育上面我这边有的一些更新，以及在完美心智图频道在这个新的创新应用系列我的一些想法。接下来这一集我想和大家聊的一个主题是蛮早以前我有看到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当时有引起我的兴趣，所以阅读完之后我自己有先做一些记录和把这个文章收集起来。最近在准备和心智图法创新应用系列的时候呢，脑袋就冒出了这篇文章。那当时闪过这个想法的时候，很快在脑袋做一些回想，把当时对这篇文章的理解，从脑袋长出的心智图有什么内容是我还记得的，那哪一些呢是比较模糊的。接着我就去翻一下这篇文章的记录， 以及当时有做的一些笔记。那我觉得这篇文章是蛮好去做心智图笔记术的练习，尤其呢，这又是和大脑以及学习有关系的。我当时是没有特别的去做心智图笔记，一方面我自己目前脑袋已经是蛮容易可以自动去长出心智图的架构了，一方面要做心智图的话还是会花一些额外的时间，所以呢，我当时就先用几个关键字先标注起来，那就做了归档和备存记录。好，在这边我跳开来一下，目前我有在用属于文章收集和想法整理的一个工具，是叫做 Evernote 或是叫绿象，应该我有在蛮早单集有分享过。市面上呢，目前也有许多不错用的其他工具，那我这边没有要特别推荐，就是用你可以用顺手的就可以了。所以我的一贯角度就是说，是要去善用科技进步然后有的一些新的工具，并且要可以去活用它，而不要被工具所限制住。那拉回来，我当初在整理这篇文章的几个关键字呢，这边先分享一下给 MyMapper， 分别是静观正念、神经可塑性、心神漫游、身体健康与大脑健康。如果说有兴趣的 MyMapper 可以再去细看这篇文章，以及可以从这篇文章延伸出想要持续探讨的观点继续来做深入。也很欢迎 MyMapper 们可以试着利用心智图法方式把这篇文章做文章整理，就是心智图笔记的意思。那我觉得说你有经过这一层整理的话，会让你在心智图法使用会有更好的掌握。那当然也很欢迎可以把整理过的心智图和我做交流分享。那来聊一下这篇文章， MyMapper 们听到我说上述几个我初次在读这篇文章的关键字时候，有没有让你联想到什么呢？以及这些让你联想到的资讯是不是会用一个具体的画面来呈现，还是这个画面是模糊的？那么这些关键字有没有进一步触发什么样的一些延伸想法？这些想法和这篇文章的主题“重塑大脑之旅”有什么关系呢？是密切的关系还是不相关的关系？好，那以上这些提问可以让 MyMapper 们先有一个算是短暂时间可以来想一下。如果你是在收听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先稍微暂停想一想，然后呢再听我继续聊下去。那我现在在做的这个动作比较像是说在导读一篇文章，我先用关键字来触发你的一些旧经验，接着希望你能从这些旧经验中找到适合的关键讯息，利用这些关键讯息呢去形成对这篇文章一个相对完整的样貌，这算是一个初步的样貌。当然每个人形成样貌会不太一样，因为每个人旧经验是不同的，但这些都没关系。接着这种初步而且有相对完整样貌出来之后，有没有哪一些关键字或是讯息是你好奇的，想要进一步做探讨的，或是产生疑问的，甚至无法理解的，对你而言呢会是一个新的知识点。这些很多想法一个接一个冒出来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有开始要了解这篇文章，并且愿意做进一步挖掘和好奇哪一些新的内容这个角度来走了。好，刚刚这一段内容呢，如果 MyMapper 们在听的时候让你边听也边有类似的一些感觉或想法时候，所谓这个感觉就是说可以跟着我说的同时，脑中的画面和联想的资讯都会一个一个这样子冒出来。如果你也有这样经历的话，那我要恭喜你，因为这个一定程度已经是一种心智图法内化有带出来的效果，而且也是有在这一种算是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了。那说到底呢，心智图法它本来就是东尼先生，他是根据我们大脑特性开发出来一套工具，思考工具。我们透过原本大脑习惯的方式，以及有脉络的引导方式，就会很自然的把心智图法几个核心技巧，不知不觉中的去用上。 所以如果你在边听我边导读这篇文章，脑中的资讯也都一个一个冒出来，同时可以顺利做一些阶层安排的话，那表示你在心智图法内化的功力上面有更上一层 的这个程度。因为当接收资讯的同时，大脑会自动去做一些分类，然后呢去选出一些关键字，同时也把这些关键字做一些阶层排列。这样子下来，一幅有效而且印象深刻的心智图会蛮自动的在脑袋去产生出来。好，那拉回来，以我自己观察，大脑科学尤其是偏重在认知神经科学这方面，在近20年有取得很大的进步，加上这几年 AI 科技进展大跃进，一定程度呢又会再把这个领域的研究推得更快更前面。同样的，我从开播第一集就有带到，学习心智图法最核心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去 better life。那么心智图法不只是一个资料整理工具，它更是一个思考工具。因此关于我们的思考能力训练，如何让思考的品质提升，那思考的效率提升，连带的就会影响接下来我们的一些做事方式。这在之前有提过几次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过，思考会改变行动，行动造成影响造成习惯。那习惯呢会影响性格，性格最后会影响命运，这样子一环扣一环。如果我们用以终为始这个观点来看待，我们想要什么样子的人生，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我觉得多数人呢可能就会回答说，诶，当然是想要幸福人生，健康生活，这样子的一个目标。那么如果从幸福人生往回推，就是在性格这一部分，什么样的性格是可以去造就幸福人生呢？比如说要有正向的性格。好，在这边我是比较简单的做举例，因为我觉得追求幸福人生所必须要有的性格不一定只会有正向性格，那每个人推出的答案也会不一样。好，那这边继续，如果说需要正向性格的话，会需要哪一些习惯才会形塑出这些性格呢？比如说是要去吃健康的食物，维持运动，或者说去结交这个比你厉害的朋友等等这些习惯，那这些可以泛指说是好习惯。那再往前推，这些好习惯要养成的话，需要的会是一连串的行动，也可以说是行为。像我们常会说，哎呀，小朋友怎么都有一些坏习惯，或是我们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坏习惯。那这些习惯是打哪来的呢？因为一个习惯的养成大概呢是要十几天左右，也有人说要20几天，不管是哪一个，反正就是需要一个不短的时间，就是有一段时间来做累积的。同样的行为去让你的大脑认定下来说，这样子做会是最舒服最没有压力的，那它就变成一个习惯了。说到这边，不知道有没有 MindMapper 们，尤其是老 MindMapper 有联想到，在早期我和大家聊的几个主题中，其中有一个大师的学说是和这个有关的，有没有想到呢？聪明的 MindMapper 答对了，就是以心理学研究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康纳曼，他提出呢，大脑具有两个系统，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是快思，系统二是慢想。会有这两个系统是我们人类大脑长期演化下来所导致的。很多已经知道或已经做过很多次的行为，会经过一个类似快速通道的机制，大脑进行决策的时候呢，就会很快的过关，为的是要去节省不必要的能量消耗。那康纳曼他的一些理论细节部分，有兴趣 MindMapper 可以自己再去找资料。这边我想带到的是说，习惯呢会因为我们常常去做某一项行为而养成，这也是符合上述威廉斯所说行动会去影响着习惯这个角度。那么康纳曼带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大脑其实会偏向不要那么耗费能量的一个决策方式，也就是要去依赖习惯 这个角度。好，就是以康奈曼来讲，就是这个系统一的这个部分。好，那回过头来，什么又是影响着我们的行动呢？或是行为？这就回到最核心的，就是思考这件事情了。所以上面说了这么多，我想要再做一次强调的，就是思考这项能力真的是我们人类很独有，可以借由锻炼来获得，但也同时会因此失去某些事物的一项强大能力。那思考这件事情上面看似呢是一种抽象的能力，看不见的能力，也就是说它不像我们说话能力或动手能力一样是可以相对具体的看得见的。因此这种抽象能力它所依赖的是我们大脑能否好好的运作。好，所以光这一点呢就可以和这篇文章有一些连结了。这其实也是当初这篇文章会吸引我的原因之一。毕竟呢有一定年纪之后，身体的一些机能开始老化或退化。可是这几年我看到了一些文章或是研究，都有越来越多科学证据表明，即使人的大部分器官机能会随着年纪增长而逐渐退化，但是大脑却仍然有一定程度的活力。这个观点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神经可塑性。如果对神经可塑性还不了解的MyMapper 呢，是可以去网络上再找一些相关文章来去知道更多。那我这边简单说一下，可塑意思呢就是像可捏塑一样，想象一下粘土或是陶土，它算是可捏塑可塑性的吗？当粘土或是陶土它捏出一个公仔或是烧成一个马克杯之后，这些物品还会是可塑性的吗？因此我们理解神经可塑性就可以想成说，大脑的神经细胞在年纪到了一定程度，不少器官都开始退化的时候呢，神经却仍然是具有可塑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存在的，也就是可以有修剪、增生、连结这些现象的。那如果反映到真实的世界的话，就会看到说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呢，他会有所谓的智慧、睿智这样子的形容词，也就是他的大脑其实有经过不断的重组、不断的这个连结，或是不断的去做算是调整和是可塑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相对于比较年轻的人或是小朋友，通常我们在形容他们的一些思考或是大脑时候，可能就是用天真啊、纯真啊、单纯这样子的想法这些形容词。大脑神经在人的一生中呢，是可以不断的去做重组改变，我觉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人类演化而来，是为了要适应不断变化环境所留下来的一个蛮好的遗产。因此为什么说要保持弹性、保持好奇心，这些都是可以让大脑神经可塑性维持在一定活跃程度的方法。好，拉回到这篇文章的话，以现代的科学工具和科学研究，对于以往说不上来比较属于相对感性层次的现象，其实渐渐都可以有一些科学的基础和有一些量化的工具和数据来进行佐证了。所以接下来我就分享一下我这次呢再把这篇文章读过的一些心得，那我分作三部分。首先，大脑是具有神经可塑性的，这个可塑性可不是凭空而来，也就是说不是光坐在那边大脑它会自动的进行，这个可塑很重要的是塑造这个动词，也就是说你必须是要有动作、有意识的这样子的方式去进行的。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大脑的神经或者是说神经回路，你的思考能力呢、思考方式是真的是可以慢慢被塑造成你想要的样子。作者有提到说，透过日常生活的简单改变来重塑大脑还有它的功能。哇，光听到这一句， MyMapper 们有没有觉得我也想要马上来体验看看。作者说呢，他接受了为期6周的脑部重塑之旅来去探索这个现象，以及在开始前和结束的时候 都做了功能 MRI 扫描，也就是脑部的断层扫描，来确认在他大脑中是否真的有这个符合提出这项实验假说科学家的描述，大脑是真的可以被重塑的。作者主要练习呢，就是每天30分钟的静观冥想。他提到说，静观是有助于改善专注力、舒压和减轻抑郁焦虑症状的。它可以降低压力荷尔蒙，也就是皮质醇的影响，进一步呢，就可以去增强神经可塑性。好，皮质醇这个名词在这几年也是蛮常见的，因为现代人压力很大，而且是超级大，莫名的压力很多。科学发现呢，有这个荷尔蒙是在影响着，那就是所谓的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因此，作者在这边的说法是说，当他进行了每天30分钟的静观冥想，是有助于改善专注力、舒压和减轻抑郁焦虑症状的。那这样子的方式呢，就是去降低皮质醇浓度，也就连带降低了压力，同时呢，也增强了神经可塑性。好，这边稍微跳开来讲一下，以前我念研究所背景是做神经发育的，因此对于大脑神经的一些概念还算是可以。人体呢，有许多接收器，去接收很多讯号，什么样的讯号？就是神经讯号。那这些讯号呢，是透过神经传导来去做全身的讯息传递，这就和我们使用电脑网络接收讯号这些概念很类似。那这些神经传递呢，基本上是不太会去区分什么是好的这个传递物质，什么是坏的传递物质。这就很像网络就是网络，它不会知道哪一些是真的消息还是假的消息，那接收端只有负责接收，所以呢，现实生活中才会有那么多假消息产生。拉回来，皮质醇呢，它是一种压力荷尔蒙，在神经元上面有很多的接收器，它其实就是要接收各式各样的荷尔蒙，或是说各式各样的一些神经传导物质。那当皮质醇浓度提高的时候，这些皮质醇的接收器几乎每一个都是被占满的。因此呢，这个浓度提高有可能就让大脑产生的一个决策讯号是说，原来这些压力全部上来了。那压力都上来的时候呢，会提醒大脑是要进入到备战状态，那也就是肌肉是要随时准备好，可能要做逃跑啦，或是要做这个反抗啦、应对啦。那肌肉是要去长时间处于这种就是像备战状态这样子，或是紧绷状态的这个一个现象。那作战形态呢，它是一种立即反应，所以在人类表现出来呢，也就是在这个肌肉上面，还有像情绪上面，是会有一个立即的一种反应。这也就是可以解释说，当人有压力的时候，其实情绪是蛮容易上来的，或者说你的肌肉也好，或是你的比如说有些人是会容易冒汗啊，或是什么，像这样子有一些莫名的情绪啊，或是莫名的一些生理现象都会出现。那静观冥想是要去帮助皮质醇的浓度降低的，因此当神经元的这些接收器它接收皮质醇浓度降低的时候，大脑可能就会判定一个讯号说，诶，其实现在身体不需要处于备战状态，是可以相对放松的。好，这算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是作者他经过6周之后，他的大脑发生了可以测量的变化。这些变化包含了像杏仁核，杏仁核是在大脑控制情绪、掌管情绪的一个区域，它的体积有稍微的缩小，以及呢，在关于思绪游离有关的大脑区域呢，是稍微增生。这个思绪游离就是前面我所注记的这个关键字“心神游移”。这些现象其实就符合之前所做的研究，静观冥想这些动作是可以去调节情绪和思绪这样子的一个科学研究结果。这一点呢，我来做一下展开。 大脑状态基本上是会处于两种不一样的形式，一种呢是聚焦专注的状态，那另一种呢是漫游放松的状态。通常在需要专心学习或是处于压力的时候呢，就会是在聚焦专注的状态。那么做白日梦、旅游或是睡觉时候，就会处于漫游放松的状态。在专注的时候呢，大脑在资料的提取通常是比较局限的，也就是相对窄化。因为是要聚焦，所以只要取有需要的资讯来给大脑做决策就好了。比如说考试，这时候大脑要运作的内容和资讯都是和考试有关的。这时候呢，你问他说：“诶，你昨天晚上吃什么啊？”或者说：“昨天晚上你是不是没有把袜子拿出来洗？”这些和考试无关的东西，大脑呢，它就要额外花很多能量，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捞资料，才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是通常这样子会耗掉许多不必要的时间，以及更重要的是会浪费能量。因此这时候就会看到说，如果这个要考试的人是你的小孩，他可能通常就会答非所问，或者说要想很久才可以回答。好，反过来呢，漫游状态就是大脑的这个是处于随处走走，到处乱晃，没有目的的乱走。这时候情绪反而相对是平稳的，因为没有什么是要立即处理的事情，天下太平，也就是没有什么要特别关注的事情。那看到花就觉得花是很漂亮的，喝到水也觉得这杯水实在太好喝了。这个时候通常会是灵感乍现，有许多创意产生的时刻。比如说呢，有不少人会在洗澡淋浴或是散步或运动的时候，常常会有这些现象。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大脑没有什么要特别处理的事情，或者说当下就只有一件事情要处理，但是那件事情其实只要透过这种基本的反射动作就可以了，像散步啦、淋浴或是运动，它都算是一种重复性，然后可是却不太需要用脑的一个动作，也就是相对反射的动作。这时候大脑能量呢，它就会比较开始散开来，脑袋讯息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都会开始四处的漫游。想象一下，在一个很大公司里面，如果有新来同事和旧同事，平时上班要专心的时候呢，这些新旧同事都是要在各自专心的办公室里面，是不会彼此有什么交流的。那如果今天说办了一场公司的派对、圆游会或是午休时间，那么不同经验的同事呢，其实都会各自走出来，然后到处走动漫游，那么碰到机会就会比较大。这时候可能有一些想法上交流或是碰撞的话，也会容易产生新的想法或是创意的想法。我印象呢，在十几年前就听过一些国际具高度创新的公司，比如说像 3M 啊、Google 啦、啊、或是苹果这些，他们的办公空间呢，就是会刻意去营造一些让新旧同事或是不同部门的同事可以产生彼此交流的机会。比如说要去茶水间，都一定会经过一个走廊，那么基本上不同部门的人在经过这里，其实就有可能会增加彼此交流互动的机会。拉回来，在这个角度我想带到是说，由于静观冥想是有助于去控制情绪的区域把它缩小，同时呢把这一种思绪漫游的区域扩大，因此连带会影响到的是让你的创意或是新想法产生的可能性变多。那么新想法、新创意的产生，在大脑结构中它就是一种新的神经连结。当有新的神经连结，这一条新的神经连结运作久了，它就会成为一个新的习惯，这也就是一种重塑的机制了。好，不知道 MyMapper 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角度，其实我们是无法去真正改掉坏习惯的，因为神经连结都已经建立好了，我们呢只能去重新建立一个新习惯，也就是建立一条新的神经连结，让这个新的习惯去强大到盖过旧的习惯。这就很像很多道路，它其实不是直接把它铲掉，而是呢去开一条新的路，然后让大家去习惯走那一条新的道路。走久了之后呢，旧的路同时会长草， 或是说有先做封闭，但是它还是路还是可以走的，只是慢慢变得没有人去走它。好，说到这边，有另一种呢，是因为压力所引起，也会让这个资讯，大脑资讯开始到处乱走，甚至到处乱串乱接的现象。这里要讲的呢，是一种胡思乱想这个角度的。比如说听到一个坏消息，可能就会让你的大脑开始胡思乱想，大脑资讯会开始胡乱的接通，断章取义，自我推论，而且呢通常是往坏的方向去推论。这个现象我觉得和上面所说比较放松这样子的漫游状态是不太一样的。那经过上面这样子的展开，聪明的 MindMapper 就是有没有想到，当我用这个角度来分类的时候，可不可以让你立即联想到什么呢？也就是说，这种透过已知科学研究证实的方式来去让大脑不要长期处于聚焦的状态或是压力的状态，如此反而是可以提升大脑的健康品质。那么当大脑的健康品质提升的时候，进一步你的大脑思考品质也会跟着提升，也就是说在思绪漫游这部分会是相对不会那么受限制或是说活跃的，在情绪反应这部分呢是会相对有被限缩一点，不会说一直处于高压或是说一直处于情绪紧绷的状态。那把这样子状态投射到日常生活中呢，就会发现说当你比较是在思绪漫游相对比较合理或是相对活跃的这个状态下，对于日常生活的事物处理会比较处之泰然，相对自在的。好，以上呢是第二个角度。再来第三个角度呢，是文章强调身体健康和大脑健康是密切相关的。这点我觉得是有延伸到第二个角度。作者有提到说，运动、学习新技能这些方式都有助于增强大脑可塑性。这点我是蛮认同的，因为我本身就喜欢运动，而且也喜欢学新东西或是新技能。这边我想提一下，很多人呢他是喜欢学新知识，但是不一定喜欢学新技能，这会稍微不太一样的。我觉得所谓新技能就包含像新的语言、新的乐器、动手做的技能等等的，它是带有一定难度的，不是单纯就是新知识一直就是说哦，我知道这有一个新的知识点了，哦，我知道这有一个新的讯息了，而是呢当你需要有让你的这个大脑有新的神经连结产生，然后让新旧经验去碰撞和连结的。好，这些新技能学习是会涉及到学习本质，也就是说除了知识吸收之外，还要有技巧的展现，因此它会是一种输入、处理、输出三个层次或是说三个阶段的一个过程。说到这边，有没有老 MindMapper 们有似曾相似的感觉？输入、处理、输出，还有输入、储存、输出，是心智图法在大脑进行包含记忆术的技巧使用很重要的三个阶段。如果已经忘记了 MindMapper 呢，可以回头去复习记忆术单集，或者说在笔记术整理几个单集。那新加入 MindMapper 也可以去听。所以在这种需要输入之后，经过处理，再经过输出这个阶段，其实就是会强迫大脑的神经系统去进行重组的，不管是增生、修剪或是补强。所以这种新技能的学习，它就一定会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么跨领域的学习和思考，也可以说是一种主动的、相对刻意的，让大脑去进行神经的重组或是重塑。所以在这一季我和大家聊的 STEAM 教育这些单集， STEAM 教育的实施或是 STEAM 的素养精神本身，就会是一种非常需要跨领域的思考和行动。所以呢，回到作者他提的角度，学习新技能是有助于大脑的健康。那么运动维持身体健康同样也影响着大脑健康这部分，应该是不用我多说了。就像前面所说的压力荷尔蒙， 其实透过运动方式也可以把压力荷尔蒙浓度降低的。因为身体虽然是处于相对高压状态，但是同时大脑的压力却是降低的。这就是回到上面说皮质醇浓度降低，那同时也促进神经可塑性。运动呢，其实还会产生一种脑内啡，可以让你有一种要上瘾的感觉，但这不是药物的那种上瘾，而是一种自然的体内激素引起。好，那相关的荷尔蒙或是神经生理的一些知识和内容，这边我就不展开太多，留给有兴趣想要深入探讨的 MyMapper 们。回到这一篇文章，作者还有提到说，在婴幼儿时期大脑是相对具有高可塑性的，如果对于这个患有认知障碍的儿童可以进行早期干预的话，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以及呢，对于脑创伤的患者来说，如果透过一些神经康复的技术，那包含像机器人或是虚拟实境这样的方式，其实也可以促进大脑去重新建立起来一些神经连结，来帮助恢复受损的功能。这边我分享一些生活中的资讯。 Elon Musk 的一间新创公司 Neuralink 脑机界面的晶片呢，他在今年1月有完成首例人脑的晶片植入手术。马斯克说呢， Neuralink 他的一个短期目标是要帮助瘫痪者可以去实现只用意念就可以来打字这样的功能。也就是说，他虽然手肢体是瘫痪的，但是他可以透过只要他大脑的其他功能是正常的，他可以用意念来去让机器进行打字来表达他的想法。那未来呢，还希望说可以让瘫痪者来去做到行走，让盲人是可以看得见的，最终来实现人机共生体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另外呢，就是苹果的 Vision Pro 这个头戴显示装置，它揭示了空间运算的可能性以及可行性，这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这会把人类和科技的使用去带往一个新的境界。基本上在几年前元宇宙提出来的时候，它的那种虚实转换，或是说在电影一级玩家的这种场景，我觉得以 Vision Pro 这个装置出现的时刻，这个有往那个阶段的实现可能性又更进一步了。至于什么时候会有那一种像电影场景大爆发的时候，就是我们如果摘掉眼镜来看，大家每个人都是戴着头戴装置，整天在那边空挥或是干嘛的。那这个状况呢，我觉得是要看整体市场的接受度，还有相关应用生态系什么时候有这个成熟度的建立。好，在拉出来讲一下苹果的 Vision Pro 呢，我觉得它代表是一种XR， 也就是混合实境的一种新体验，而且不会有虚实切换或是不适感的，这个是目前我看到一些玩家他的回馈。不过当然也有玩家回馈说，目前眼罩的重量还是太重的，所以是无法久戴的。不过我相信这几年科技进展的速度，要克服这个问题应该是不会太久的。好，那在这篇文章内容呢，我大致是用以上三个角度和大家做分享。以作者亲身经验的这个实验来看，他为期六周的实验呢，展现了说透过一些简单的生活方式改变，在这边指的就是静观和冥想这一类的活动，我们是有可以去重塑并提升大脑各种功能这样子的一个实验结果出现的。那我觉得这是一种连锁的效应，就是说你必须要先做到一些基本的改变要求，那这些改变呢，就会一个接着一个去影响下一个环节，最终呢是让你的大脑具有重塑的一个展现的，并且去提升各项的功能。好，在最后我想和大家聊一下，既然这篇文章是对于大脑重塑有蛮重要的一个启发，那么心智图法学习或是应用和这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因为完美心智图频道到目前已经进到第三季内容，所以有一些偏向相对基础或是核心技巧部分，在第三季之后我大概都是比较省略带过。因此如果你是新加入 MyMapper， 会很建议你们从第一季内容开始听。那本身如果你已经有心智图法经验，也欢迎你从头听，因为我说的内容应该有不少在一般书籍或是市面上的老师也好，他不一定会真的带到的。所以也希望说让你在听过我的一些内容之后，可以有新的想法来触发。好，那么心智图法和重塑大脑这件事情关联性在哪里呢？有没有聪明的 MyMapper 可以很快联想到或是被触发到？我这边提出我的角度，那我也是提出三点。首先呢，在进行心智图法学习或是画心智图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种蛮强大的心智活动，因为必须要去动用到你的心思，以及呢要用一种纵览、总和、统整、触发联想这些方式，让你把你脑袋的东西做一个有效的组织，去形成一个有脉络架构的知识系统。光这一点，有没有觉得在画心智图的时候，就很像我们自己大脑神经元也在做重组、连结和触发了？其实最早我有和大家聊过，为什么东尼先生要设计成心智图，它是一种中心主题大大的，接着是以放射状枝干的方式来呈现，因为它就是有参照大脑神经元这样子的一个解剖构造所发展出来的呀。好，所以你可以理解成说，同样在做资料的整理，比如说笔记的整理，用传统条列式和心智图的方式相比，心智图就是直接用手在做类似神经重塑的动作，所以当你动作是用神经重塑的方式进行，大脑的思考就会自然而然的也用类似的脉络去进行真正的神经重塑。光这一点听起来，不就会觉得说学心智图法和画心智图本身就是很好的去重塑大脑行为 的这件事情吗？那再来第二点，文章中有提到静观冥想可以改善专注力、调节情绪、控制思路游离等等的，或是说思绪的漫游。在画心智图其实是需要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这是有助于训练专注力的。同时呢，心智图可以把思路或是思绪去做清晰可视化的呈现，有助于思维的组织和管理。心智图它强调把资讯呢去按照阶层关系和逻辑关联来做组织排列，因此可以更好的去做到理解和记忆资讯，促进大脑的学习和记忆能力。在画心智图的时候呢，是很容易可以进到心流状态的。心流状态是目前在科学研究上面证明学习过程中属于最佳学习区的一种表征，也就是说当你本身或是孩子他很容易在学习时刻进到心流状态的话，那么那一次的学习成效和品质是会相对高的，效率也是相对好的。好，这不会说是花了时间却一直无法进到应该专注的 地方，这一点听起来是不是也觉得很棒？最后是第三点，心智图呢，它是一种属于纵观或是一览无遗全局这样子的方式。那同时呢，它又是可以展开细节，深入到不同领域，也就是不同枝干主题，以及呢保持着互相关联，可以借由这种全局的方式，让你灵活去切换不同思考角度。像这样子相对灵活资讯呈现方式呢，会有助于训练大脑的弹性和思考的关联性或是开阔性。我在比较早的单集呢和做这个 MyMapper 访谈的时候，其实都有不约而同去浓缩出来几个重要的概念，也就是当心智图法学习久了，就会发现说自己的思考边界是会扩张的，以及呢思考是会变得相对立体化。当思考边界扩张以及变得立体化的时候， 你在看事情就不会只有单纯的二维思考或是二元思考，而是会变成一种多维度多元的思考能力。这对于要应对未来世界变得多元又复杂的挑战，是相当具有竞争力的一种脑袋。好，那说到这边 MyMapper 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是相对幸福的，可以跟着 Coach 在完美心智图频道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利用心智图法技巧一次又一次的再重塑自己大脑，而且这个变化还是持续的有机的成长。所以如果你觉得心智图法学习可以带来这么棒的好处，那我要再次邀请 MyMapper 们把完美心智图频道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一起来重塑自己的大脑哦。好，以上就是这一集想分享给大家内容。最后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一集重点，一开始和大家整理了我对创新应用这个系列的定位，包含把上一次的这个主题做一点调整，方便之后系列单集的展开。接着呢，分享寒假 STEAM 课程证书到手之后，那透过学校的校长颁给孩子们，鼓励他们的努力学习。那同时有再次和大家聊到说，最未来在 ESTEAM 这边运作上面的调整，包含证书形式的改变。这边也提供在3月23、24，也就是下周六日，会有两场由新加坡 STEAM 教育协会所举办的研讨会。我呢会参加台北场和进行教案的分享，欢迎有兴趣 MyMapper 们可以前来参加。进到这一集主题，我首先提供大家几个关键字，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记录下来的，看看 MyMapper 们有没有借由这几个关键字有一些初步对这篇文章的想象。再来呢，有稍微岔开来提到威廉詹姆斯和丹尼尔康纳曼这两位学者他提出的一些在研究上面的理论角度。进到这一篇文章呢，我是从三个角度和大家聊，分别是静观冥想可以促进神经可塑性的发生，以及呢大脑在处理情绪的杏仁核缩小和处理思绪游离区的增生这个现象。再透过静观冥想几周的时间呢是可以做到的，那这有符合静观冥想可以调节情绪和思绪的科学证明。第三点呢，是身体健康和大脑健康是密切相关的。好，那么这篇文章之后，我提出了学习心智图法和重塑大脑之间的一些关联性和连结。我一样提出三个角度，分别是画心智图、学心智图法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重塑大脑神经的行为，因此会连带影响真正的大脑神经重塑。再来呢，是画心智图当下是集中专注进到心流状态的，这一定程度也是促进我们大脑的学习效能。最后呢，是心智图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让你做到纵观一览无遗的结构形态，因此以这样子的形态来处理资讯，会让你自然而然的把思考提升到多维度多元的一种状态。这对于未来世界是多元且复杂的挑战，相对来说是做到准备的。这集内容就先说到这里，之后再跟大家聊更多我对心智图的认识所产生的经验和想法来跟你分享，带你一起重新认识心智图，一起喜欢上心智图。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本节目是由比度 MyMap 完美心智图直播，我是传奇，也可以叫我 Coach。欢迎你听了之后有新的想法和角度，可以画出心智图或是留言来跟我分享。欢迎你告诉我什么想听的主题，节目单中附上联络资讯以及我想和你分享的作品和贴文资讯。欢迎把这个频道分享出去，邀请你亲朋好友一起来享受心智图的美好。我们下次见，拜拜。